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常清和尚尼慈悲，诸位法师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1面心二第八佛菩萨相观。那么本经的修学宗旨啊，我们一言以蔽之啊，就是讲到诸佛正遍知海，从心想生。我们一个佛弟子，当然我们心中的目标是要成就佛陀的功德庄严之海。那应该怎么办呢？佛陀告诉一个方法，一个下手的方法，就是从我们心中的想象里面去创造佛的功德。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佛陀没有出世之前，我们凡夫用心中的想象啊，叫做颠倒妄想。在唯识学上说啊，你一个人要起烦恼要造罪啊，一定要有想象力。比方说我走路的时候不小心踩到蚂蚁，这个没有透过想象所造的罪啊，是无记业，这个没有罪业的，你跟他有错误的因果，但是你没有心想要杀他，这个是不能结罪的。所以结罪一定要经过响应的想象，一种错误的想象去推动你的身口去造业，才能构成罪业。所以我们以前习惯性用自己的想象啊，去贪求五欲，去累积了很多的罪业。大智慧的佛陀出世以后，知道众生有这个问题啊，所以在《法华经》上说啊，众生处处着，引之令得出，就是众生执着有一个相状，他一定要有一个相状让他去攀岩的，否则众生他没有一个下手处啊，他一定要有所住。哎，佛陀的大智慧，那没关系，我们喜欢想象，佛陀引导我们呢，他也是用我们习惯性的思考模式安立了很多的相状。但是这种相状呢，是七相解脱的，所以佛法说是大乘的不二法。以前起惑造业是谁呢？也是我们的想象力噻。现在创造极乐世界功德庄严是谁呢？也是我们的想象，只不过这个想象是透过佛陀的圣言量的指导，叫做如理如法的想象。以前我们是一种胡思乱想，凭着感觉胡思乱想啊，现在是凭着佛陀的智慧的引导来做想象啊。那么应该怎么想象我们才能够成就诸佛的正遍知海呢？啊，我们看前面的经文呢，佛陀在引导我们想象力啊，它是由粗到细，它有一定的次第的。你看依报庄严好了，依报庄严佛陀的引导是三个次第。第一个先讲到三种的基础的想象啊，哪三个基础呢？落日观啊，我们从落日观呢去做一种光明的想象，但这个光明是温和的，很柔软的，不刺眼的想象。第二个水观啊，看到一个澄清的水，它是这么的清澈调柔，我们得到一个什么想象？看到水啊，清净的想象，调柔的想象啊，没有杂质。第三个琉璃地，看到那琉璃地它是庄严的哈，它那个琉璃地本身是充满了七宝黄金，而且琉璃地的下面有很多的宝珠放光，琉璃地的上面呢，它从光明当中啊现出莲花台，还有种种的楼阁，显现一种庄严的想象。所以我们前面三种的基础想象呢，我们得到极乐世界一种光明想啊，清净想， 跟庄严想，这是一个你要进入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的三种基础。那么透过这三个基础，佛陀就带到主题了。极乐世界依报有三个主题，第一个宝树。我们都知道树跟我们的自然环境呢是有关系的，因为它能够调节温度净化空气对我们人类是有很大帮助你看佛陀的八相成道，佛陀在人世间有八个相状的成道，有四个跟树有关系，有四个是在树下完成。第一个出生，佛陀在树下出生。第二个降魔，佛陀在树下打坐调伏所有的魔王。第三个成道，佛陀成道不是在房间里面是在树下成道。最后佛陀入涅槃，也在树下入涅槃。所以佛陀的八相成道有四个是在树下完成所以当然树跟我们关系了，佛陀必须把极乐世界的树长得怎么样子他有需要说明一下，因为树在依报环境扮演重要的角色。第二个楼阁，就我们居住的环境它有地上楼阁、树上的楼阁、空中的楼阁各种的庄严楼阁是第二个主题。第三个跟我们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莲花。我们到了极乐世界，第一个受身的环境是莲花化身。当然它莲花不是在污泥上，它是在八功德水，而且流动，那八功德水是流动的，它前面的水是极静态的，莲花的时候它那个水是一个如意宝珠，那么流出种种的八功德水，那么这个莲花就漂浮在这个流动的水中，那么这个水它流动呢，边流动还边说法它这个是莲花的庄严所以极乐世界依报的主题有三个：宝树庄严、楼阁庄严跟莲花庄严，三种三个主题。那么佛陀讲三个主题以后，开始强调三种功德，就是这个极乐世界的相状之外内在有什么功德呢？我们去受用极乐世界的宝树、楼阁、莲花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在本经可以读到佛陀讲到三种功德。第一个身心安乐，极乐世界的人民没有痛苦的感受，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不管你是待业往生的，不管你是圣人去的，你在极乐世界受用种种的依报的环境，你不可能出现痛苦，没有这回事情，因为它不是业感的环境，它已经是超越我们的业力了，它是法界缘起的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没有痛苦的感受叫身心安乐第二个极乐世界的环境是随意变现，它不是固定的，它会随你的心情变现你现在的心情想要一个复杂的环境，想要一个多元化的环境，极乐世界它的整个庄严光明就变得多元化。你现在的心情喜欢简单的，它就变成简单化就极乐世界的环境它不是固定的，随意变现。第三个最为重要，极乐世界的庄严它能够施作佛事，它能够演说妙法，增长我们的善根所以极乐世界的庄严当中有三大功德这是诸天所没有的。第一个它能够身心安乐，这个是共诸天的在天上也没什么痛苦了身心安乐，世间的安乐是共于诸天的，但是不共于诸天的后面两个，第二个随意变现，第三个施作佛事。因为天界的快乐是让我们放逸颠倒的那么这个地方讲到极乐世界，佛陀在引导我们想象是透过三种基础，然后进入三种主题，最后进入三种功德。那把极乐世界的依报环境我们把它想象过一次。 那么接下来佛陀就介绍的正报的庄严啊，这个地方是一个总观啊，佛菩萨的相观。这个相呢，它这个相观是一个假想观啊，就是说我们先找一个娑婆世界的相啊去观啊，虽然它不是极乐世界的一个真实相，但是可以做一个真实相的一种方便法门，叫做佛菩萨相观啊。好，我们先看前面的三小段，请合掌。
佛告阿难及韦提希，见此事已次当想佛，所以者何？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度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
好，这段经文很重要啊，整个极乐世界的啊观想的理论的基础都在这段经文当中啊。我们解释一下，佛告阿难及韦提希啊，说见此事宜，当我们能够观察极乐世界的整个依报庄严以后呢，接下来干什么呢？接下来开始观正报啊，观正报的佛陀。那么为什么要观佛的相好呢？观佛的相好有什么好处呢？佛陀说啊，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啊，入一切众生心想中。说佛陀是以什么为身呢？凡夫的身叫业报身，我们受了业力的主导。但是佛陀的身是呢法界身。法界身什么意思呢？他是能够以一切法为身，所以他能够呢入于众生的一切的想象当中。比方说你想极乐世界的莲花跟他想的莲花肯定不一样，没有一个人莲花想象是一样的啊。我们100个人去想象极乐世界的莲花，依止同样的文字，但是心中出现的莲花肯定不会一样。但是没关系，佛陀有自在力，他能够入于你的想象当中。你的莲花比较小朵，他也进得去；你的莲花比较光明，他也进得去。只要你虔诚恭敬，照着佛陀的文字像来想象，佛陀他就有办法入一切众生心想中。这个入什么意思呢？智德大师说啊，佛陀有大自在力。当然这个自在力跟他因地的时候，他修学善业的时候啊，他有菩提心，他有利他的心，有空正见，没有我相人相的对立，所以他得果报的时候呢，他有这种啊救拔一切众生的自在力。那么这部分是耶佛来说了，就身为佛陀，他有大自在力来进入到众生的想象当中啊，这是佛陀这方面来说。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要做什么事呢？看下一段。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所以我们那个凡夫啊，当我们啊依教奉行来想象佛陀的依报正报庄严的时候啊，我们这念心啊，这种想象的心啊，当下就契入佛的功德庄严啊，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所以呢，这叫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这两句话是整个观经的重点了、啊，就是说，观经的重点就在是心作佛。这个作，本经的意思就是想象。我们透过对佛陀功德的想象呢，我们内心就能够升起佛的功德。所以是心作佛是业因，是心是佛是业果。啊，当然这个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智者大师比较详细了，他从两方面来说。第一个，从自利的角度，自利的角度，他说啊，三昧能成几时果佛，就是说你在想象的时候成就一种禅定的三昧，它就能够开显我们内心的自性的功德。从自利的角度啊，叫三昧能成几时果佛。第二个， 从他力的加持角度呢，静心能感他方应佛。我们以一念至诚皈依的心啊，去想象佛陀呢，他就能去招感他方。这个地方指特别指的是阿弥陀佛的功德啊，他力啊。我们把这个想啊这句话解释一下啊，既然整个观经的操作啊就在这个想，这个想啊它有两个相貌。第一个呢叫做一境起相，比方说我看这个花，这个花本来跟我没有关系了，它是我心外的花嘛，但是你透过你的想，它可以从你外境的花变成你心中的花。怎么办呢？就透过想噻，你把这个境啊去取，透过你的想象力啊，把外境的花把它转成你心中的花，就是想。所以当这个花在你心中出现的时候，就是有个相状了，是吧？这个是第一个一境起相。第二个施舍名言，你这个名言本来它是一种概念了，但是概念一般人听不懂了，简单讲就是心态，你用什么心态来面对。所以想有两个内涵，第一个你心中的相状，第二个你内心的心态。比方说我们今天想极乐世界的莲花，这个地方以智的大师讲，他有两个心态。第一个，你从莲花当中的专注成就三昧，你就可以从莲花当中啊去启发你内心的清净的功德。你莲花表示清净嘛，所以三昧能成几时果，几时果佛，就是说你能够从相来修心啊，这是从自利的角度了。你看莲花看久了，你的内心自然清净，那是用一种专注的心态来看莲花。第二个，你用一种心求皈依的心来看莲花，好药的心，哎，这个能够感应弥陀的功德，有两个内涵。从自利的角度，我们叫做借相修心啊，开显自信的功德啊。从利他的角度，我们升起皈依的心去感应佛陀，所以他这个其实都可以叫感应了，都可以叫感应。你心中出现一个极乐世界的相状，第一个向内感应你的真如本性，第二个向外感应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两种感应，但是两种心态不同。一种是专注摄心专注啊，一种是自诚皈依，两个心态不同啊。所以说啊，四心作佛，四心是佛，这个做包括一种专注的意思，也可以说是一种皈依的意思。专注那就启发自信的功德，皈依它就是感应阿弥陀佛的功德啊，这叫四心作佛，四心是佛。好，我们做一个总结了，诸佛正遍智海，从心想生。所以一切诸佛的功德是怎么来的呢？是我们心中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这个思想在佛陀的法华经讲得非常详细。佛陀在临灭度之前晚年的时候讲法华经啊，说为什么我要出世，为什么我要说法，我是怎么说法的。佛陀讲方便品说啊，开方便门是真实相。佛陀说我觉悟的真理啊，诸法实相啊，是没办法言说的，怎么讲都听不懂的。那佛陀你不没办法言说，我们没办法想象，那我们永远没有希望呢，因为真理是离言说相的了，但有言说就错误了。这佛陀必须怎么样呢？好， 那么慢慢的引导众生嘛，啊，开方便门，施设方便啊。佛陀就讲，哦，真如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嘿，你就可以想象，哦，它是清净本然，它有个相状，对不对？它的本质是清净的，它的量呢是周遍法界的，就是不是一个相？但是没关系啊，说那你着相，你就没办法得到真如啊，没关系。你先着这个相，但是慢慢慢慢的，你把凡夫的有所得心，先对治出众的烦恼嘛。那么我们凡夫叫待妄修真嘛，先假借佛陀所安立的妄相来修真实嘛。但是慢慢慢慢的，你把其他的烦恼调伏以后，最后这个相也把它舍离掉，最后就入真如了。你刚开始肯定要有一个相状来引导你。啊，所以诸佛正遍智海，从心想生。啊，比方说我们今天，你看，借相修心，啊，我们今天想象孔夫子，一境起相，四色明眼。我们想象孔夫子的相状是什么？啊，这位读《论语》你就可以知道孔夫子是什么相状哈，他是一个谦谦君子啊，卑以自牧。孔夫子讲话很温和的。他很少骂人，他讲很多道理，讲很多譬喻来发明你要遵守礼节。但是你看孟子的相状不一样，你看读《论语》，读孟子啊如沐春风啊，读《论语》啊如闻战鼓啊。孟子讲话是咄咄逼人，他都有气势，他讲浩然正气啊。孟子强调行侠仗义啊，啊，路见不平的，拔刀相助。所以孟子在批评一个人啊，那是非常尖锐的。啊，所以你看孟子，我们看到孟子的相状啊，就是哎呀，总想要找点事情做，哈哈，很有气势的啊。那么你看这个，你要读老子就不要，老庄的思想那是强调啊，与世隔绝啊，自由自在，因为。老庄认为生命的价值就是自由自在了，这个最重要了，没有比自由自在更重要了，所以它是一个隐士啊，一世无争的隐士。所以我们去读不同人的思想，会产生不同的相状，会产生不同的引导。你读孔子的相状，他的语言文字的相状，他会引导你变成一个谦谦君子，卑以自牧，非常谦卑。你读孟子的文字，这个相状呢，它会引导你变成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侠客，仗义直言。你读老庄的文字相呢，它会引导你变成一种清净无为。那我们今天看佛菩萨的相状呢，我们引导我们进入慈悲跟智慧，所以叫诸佛正遍智海，从心想生。我们以前起烦恼的时候，就是用这个打妄想的心胡思乱想，现在学佛还得靠这个想象来想象佛菩萨的整个文字像，整个所带动的一真庄严的相状。你看外道跟二乘人就错误了，外道二乘说，我以前打妄想靠这个想，我现在什么都不想，结果变成一滩死水。如果你一天当中的功课就是拜佛，把佛拜一天，拜一副88佛，然后念个佛，持个咒，然后什么都不想，然后完全就完全没有解门，只有行门，那你的修行叫做啊如实压草。很多人，我看了很多人，因为在家即使修行都是如实压草。哇，现在啊跟人家吵架烦恼很重，我去拜一部88佛，哎，好了，那功课做好了就是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再拜一部80佛再去睡觉了。那么你都没有培养一种新的想象，你的生命啊只有吃止痛药，你没有一种真善的力量来引导，因为你没有创造一个新的想象嘛。很多人，我看很多居士都是这样， 一天当中把行门功课做完，他就觉得心里安慰，我功课做完了，可以睡觉了。但是你心中的想象还是停留在你过去的想象，这个你要知道哈，你心中的想象啊，这个倒是讲多严重啊，这个是你的种性啊，你种性没有改变呢，你以前是一个葡萄的种性，你还是升起葡萄呢，你做了很多的善性加行啊，是长出比较好的葡萄，葡萄的本质不会改变了。你没有听闻佛法，你就不能产生一种高层次的想象，你永远凡夫，活在凡夫的想象，你就不能超越三界了。所以你不能只做行门定课了，你要听经，你才能够提高你的见地，提高你的想象，叫做返妄归真呢。如果你没有听经哈，你的生命就没有进步了，完全没有进步了，就是做个功课，调伏你的烦恼，然后第二天烦恼起来，再做个功课，再调伏下去，啊，这个叫做吃止痛药了，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啊，所以我们这个计划很重要哈。诸佛正遍知海，从心想生，我们要透过佛陀的语言文字的引导，做出正确的想象，才能够啊灭恶生善。好，这个地方包括我们开醒自信的功德，也包括感应佛陀的本愿，两个都是想象。那么你有这个观念，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要修观了啊。我们看一下下一段，那怎么修观呢？我们看下一段，修观之法。
是故应当一心细念地观彼佛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想彼佛者，先当想象闭目开目见一宝相，如阎浮檀金色坐彼花上，见相坐已，心眼得开，了了分明，见极乐国七宝庄严，宝地宝池宝树行列，诸天宝幔弥覆其上，众宝罗网满虚空中，见如此事，即令明了，如观掌中。
好，我们看这个观想佛陀的方法。我们应当一心的细念啊，去观想彼阿弥陀佛的功德庄严。这以下提出了三点：第一个，多陀阿伽陀，多陀阿伽陀是指的如来啦，啊，整个是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啦。佛陀的法身遍满了，没有所谓来去相，这个是讲到佛的法身。阿罗就是应供啊，能够堪受九界众生的供养，这个是指佛的应化身。三藐三佛陀是正遍知，是指佛陀的大智慧光明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见，报身。但是我们在观的时候，因为法身报身是境界很高的了哈，我们就以佛的应化身为下手啊。本经后面我们会讲到以佛的应化身为下手。那么在观想阿弥陀佛的时候呢，先当想象，我们没有一个人看过阿弥陀佛哈，那怎么办呢？先找一个像状，或者是木雕的，或者是啊画像的啊。那么你闭目开目啊，就见到一尊佛像在你的眼前啊。那么它是放出啊紫金光色的，它坐在一个莲花台上。那么坐在莲花台上呢，你慢慢的，你的心眼得开，了了分明啊，心中的想象力啊，慢慢的增加，然后让这个你前面的想象啊，变成你心中的相状，让它在心中显现出来啊，是了了分明的。那么我们是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你就知道哈，佛陀是先观正报，再观依报哈。那么佛像观好以后呢，再观想在佛的旁边呢，有七宝庄严啊，有大地的国土，有池水的庄严，有宝树楼阁，还有各式各样的宝幔啊。这个宝幔是在宝树上面哈，挂在这个宝树上面的宝幔，还有 这个宝树上面的珍珠罗网等等，都满虚空中，见如此事啊，即令明了如观掌众。我们看佛陀在解释极乐世界啊，他是先解释依报，再解释正报，他是这样次第，叫由粗到细。但是当把正报依报混在一起的时候啊，他先观正报，然后再把依报配进去。因为你这个正报是主嘛，主导者嘛，你往上提的世界是为什么？因为有佛嘛。你看我们今天，我们观想一个国土，你比如说我们观想美国，哦，美国的马路比较宽呢、啊，是事实的，它的马路比较宽啊，停车很方便，它的树也特别的漂亮，啊，依报环境，那真的是开阔。但更重要的是美国人怎么样，他的人心怎么样，啊，这个正报最重要，啊，我们今天往上极乐世界，我们也不是为了环境而去的，是吧？我们是见佛闻法，所以你当你把一正二报混在一起的时候啊，那你要以正报为主角，啊，先观正报庄严，然后再把依报环境配进去，啊，佛陀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再看下一段。
见此事已，复当更作一大莲花在佛左边，如前莲花等无有异。复作一大莲花在佛右边，想一观世音菩萨像，作左花座，亦作金色，如前无异。想一大势至菩萨像，作右花座，持想成时，佛菩萨像皆放光明，其光金色照诸宝树，一树下亦有三莲花，诸莲花上各有一佛二菩萨像，遍满彼国。
好，那么因为正报的庄严是很难观的啊，因为正报啊是比较精致微妙，所以佛陀说我们先找一个相状，你熟悉的相状呢，你先把这一尊佛像关起来。那么这尊佛像关起来以后，旁边有很多的啊宝树啦、楼阁啦、啊池水的庄严，然后呢，你在佛的左边啊，要观想一个很大的莲花座，啊，那么这个莲花座呢，关起来以后，再观想右边又有一个很庄严的莲花座，先观莲花座啊，然后呢，再观想莲花座上面呢，左边有一个观世音菩萨。啊，当然观世音菩萨要比阿弥陀佛稍微矮一点啊，也是金色的，然后再观想在右边有一尊大势至菩萨在右边的莲花座，啊，他是先把佛观出来再把菩萨配上去，持想成时佛菩萨像皆放光明。我们前面在观佛菩萨观的时候是静态的啊，先观一尊然后变成一对，啊，这是静态。然后呢，这个时候就由静态变动态了哈，观想佛陀啊身上金身放金光，那么他一放光的时候呢，就照了宝树。那么照宝树干啥呢？在这个宝树下面呢，因为你光明的照了啊，哎，每一棵树啊又产生了三朵莲花，又是一尊佛，两个菩萨。所以你看极乐世界很多宝树啦，就有无量无边的西方三圣在宝树下出现啊。我们是先观一尊阿弥陀佛，两个观世音菩萨，然后再放光呢，再观想有无量无边的西方三圣啊。我们供养佛像哦，你要么供养一尊，你供要么供养三尊，没有人供养两尊的，诸位要知道哈。你供养两尊佛像，那不知道谁是本尊啊，也没有人供养四尊的啦。啊，四尊的话就是有一尊在前面千手观，他佛菩萨他一定有一个本尊相应的，就是说你的佛堂跟你做的功课一定有关系的。啊，你修什么法门？你就供养什么佛像。不过以前我们有一个佛学院的老师啊， 我的恩师啊，上信下凡长老，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了。他说修净土的人，当然他是他老人家专攻净土了哈，他做了很多净土的经论啊，上信下凡长老。他说你一个佛弟子啊，不能忘本。他看到很多的在家居士只有供西方三圣，他觉得这个做法是不对的。他说你再怎么样供西方三圣，当然我们净土宗以阿弥陀为本尊嘛，是吧？但是你为什么知道净土法门呢？你怎么知道的呢？那释迦牟尼佛介绍的呢？所以你起码你身为一个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哈，我们生长在释迦牟尼佛的法中出生，一定跟释迦牟尼佛有缘。即便是末法，末法也是法。我们在释迦牟尼佛的法受三皈依，受他老人家的教化，所以你不管你是怎么样，要供一尊本师在前面，至少一尊本尊供在前面，然后再供西方三圣。你不能够佛堂当中连一尊本师都看不到，这样子你身为一个佛弟子就不好了，忘本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讲到佛像要注意哈，因为佛像它就代表我们的心态嘛，啊，借相修心嘛，啊，我们一般来说它是三尊啊。那么三尊当然是的大师说啊，这表示中道啊，远离两边啊，啊，顺入中道，远离空有二边，顺入中道。所以大乘佛法要么一尊啊，讲到一心真如，要么就是空假中三观三尊哈，啊，都有表法的意思。好，我们看下一段。
慈想诚实，行者当闻水流光明及诸宝树俯宴鸳鸯，皆说妙法，初定入定，恒闻妙法。行者所闻初定之时，亦持不舍，令与修多罗合。若不合者，名为妄想；若与合者，名为初想见极乐世界。
好，慈想诚实，这个想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佛，一尊佛，两尊菩萨，还有配合依报的庄严，这个极乐世界的想象。那么你慢慢慢慢的想象，我们说过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啊。那么我们透过这个想象，我们一念心跟阿弥陀佛冥冥当中呢感应道交，等到因缘成熟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听闻到水流啊，这个极乐世界的七宝池的水是流动的，它会放出光明啊，光明当中的说法，或者是宝树啊，宝树呢微风吹动它也会说法，或者是浮燕鸳鸯，浮燕是水，浮是水鸭啦，燕子是候鸟啦，鸳鸯也是水鸟。那么这种水鸟都能够演说妙法啊，极乐世界它的说法是有情无情同宣妙法啊，有情当然是鸟类啦，一个有明了性的，无情呢啊，水啦宝树都可以说法。那么你听到这个法以后呢，初定入定恒闻妙法啊。我们做极乐世界依报观的时候啊，顶多就是消你的业障啊，啊，那么你要往生到净土啊，那是来生啊，生诸佛果。所以依报庄严，它的感应呢、啊、是偏重在破厄、消业障，啊，但是你一旦进入正报的时候不是了，你见佛就不是来生见佛，叫今生见佛了，见佛闻法，啊，所以。观依报跟正报两个都可以消业障，但是你观依报你没办法见佛，你要见佛呢来生见佛，但是你观正报不一样啊，那是今生就可以见佛闻法啊。所以行者等于是正报庄严以后呢，所听闻的佛法初定之时恒一直不忘，你即便你出了定，你入定的时候听到初定都可以想象得到啊，不像你做梦啊，做梦那心是暗顿的，那你做梦的时候你梦中出来你都忘得一干二净的，但是你入定所听闻的佛法，你出了定以后是一时不舍。 而且最重要是要跟修多罗河。我们在观阿弥陀佛观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观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佛菩萨现前，但是我们不知道这到底是魔王现的还是阿弥陀佛现的。所以在楞严经上说啊，我们没有能力来判断魔所现的三十二相跟佛本身的三十二相，我们没有能力判断，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啊，他所说的法对不对。只要这个法它违背了圣道的根本思想，所谓的出离心、菩提心、空正见。比方说你看到佛三十二相，问你说啊，世间的快乐是永恒常住的，它就是涅槃了，你不用再找涅槃了，这世间的五欲快乐就是涅槃了，这就错了。佛陀说世间的五欲啊，是杂染相，是无常败坏相啊。所以你听闻的佛法，你必须跟修多罗的经典相符合，假设不符合，表示你招感的魔境啊，堕入一种颠倒妄想，假设合者，那你就是如实见到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跟阿弥陀佛感应道教。关于这个魔境的判断哈，我们说明一下哈，降魔是每一个人必经的过程，如果你一生都没有魔境，表示你没有真正用功了啊，因为你一开始在回光返照的时候，增旺交功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些事情出现啊，这是修行人的必经过程啊。那么判定魔境有两个方法，第一个以教应心，就是说这个人他告诉你的信息，告诉你的观念，跟佛陀说的修多罗意有没有相合，这第一个。第二个以心应心，直接用心来应心，因为有时候他现象他没说法呢，那小史观说的，我们在修莲花观的时候，突然间莲花座面，我本来是说莲花观，突然间哎，有一个东西坐在莲花上面了，也放大光明。那么这个坐在莲花上面，到底是佛给我的加持，给我的鼓励，还是魔王来干扰我呢？他也没有说话了，没有说话我怎么办呢？以心应心，智者大师说啊，你用你的心啊去感受这个相状，如果这个相状出现以后，你开始躁动不安，你开始不想做了，那这个就是有问题了。如果说你做了以后，这个相状出现以后，你更加的安定，更加的法喜，更加的极静，随顺于涅槃，这个相状就证实的，就是这个相状是随顺于无明的躁动相，还是随顺于涅槃的极静相，这个我们可以直接的以心应心啊，这是一个判定方法啊。好，我们最后一段把它做一个总结。
是为相想明第八观，作是观者，除无量意劫生死之罪，于现身中得念佛三昧。
好，那么这个是正报的第一观，所谓的第八观，佛菩萨相观。那么它除了能够跟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观啊有相同的效果，能够灭除我们重大的啊五逆十恶啊谤法种种生死的重罪，更重要，它有不共于依报的观啊，它能够现身得念佛三昧，你能够今生当下能够见佛闻法啊，得到佛菩萨的加持啊，这个是正报观呢、啊、不共于依报的地方，现身得念佛三昧啊。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啊。